乐在教学第十四课，跑道设计二，学习圣经。在上次的课程当中，我们提到课程就是跑道的意思，因此我们介绍了美国基督教教育学者劳伦·理查他所提出来的课程架构的四个步骤： Hook 引起兴趣， Book 学习圣经， Look 生活反思和关联， Took 就是采取行动。那今天我们就来介绍第二个步骤 ,book, 也就是学习圣经。学习圣经的这个步骤当中，我们是要阐明圣经的事实和内容，让学生能够获得知识以及对这个事实的理解。所以我们需要正确的把圣经它原本的处境以及它的含义去发掘出来。其实当我们完成归纳法研经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对经文的主要思想、脉络以及它的中心思想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因此我们在接下来的步骤当中，就需要根据学生的程度以及所预定要传达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去组织我们手中所有的材料。在这个步骤，其实我们并不是把自己从研经当中所发现的心得去直接的告诉学生，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只是把我们所咀嚼过的二手资料提供给学生。对于某一些已经有学习能力的学生来说，我们其实应该尽可能的让他们来参与，引导他们能够学习自己查考圣经，也就是我们说给他鱼竿而不是给他鱼。所以就像是我们先前提到的这个音架的理论一样，一方面是在学生没有办法做到的部分，我们为他架设音架来支持他，而在他已经可以做到的部分呢，我们就要把那个音架挪开啊，让他可以自己去做到。那所以呢，在学习圣经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要根据经文本身的结构来去组织内容。通常每一段经文它都有一个背景的介绍，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背景的整体来看一段经文，例如来温习整个书卷的大纲，介绍这段经文它的结构，介绍这一段经文跟上一段经文的关联性，介绍前面的经文当中有没有提到相关的主题，帮助学生对圣经能够有个整体的认识，而且知道圣经就好像是一个无缝的天衣一样，每一段经文彼此之间都有紧密的关联。许多中览性的书籍或者圣经注释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好的整理。第二就是对经文来进行文学的分析，需要根据这个书卷的文体来进行分析。比如说如果它是一个叙事体，我们也许就根据它的历史性、它的地理性，根据时间的顺序啦，或者根据一个地图来帮助学生能够了解，能够建立这个叙事一个顺序、一个架构。如果是事件，就是这个事件发展的顺序，如果是人物，就是对这个人物的描述以及一个关系图。那如果我们所研究的是论述体的话，可以根据整个论述它的大段、它的小段，根据这个分段的结构来做分课的动作。那如果是诗歌体，诗歌智慧书或先知书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也有它很独特的一种分析的方式。那关于这个部分呢，大家可以去参考实用释经学这门课，有非常详细的说明。第二就是让他们有意义的来读经，让学生直接的来阅读圣经的文本，鼓励他们运用圣经不同的版本或者是翻译本来正确理解一段经文或者某一些字句它的正确含义，或者是提供给他们圣经的一些平行的记载，例如四福音合参，或者旧约历史书的合参，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记载。例如我们查考约拿书的时候，我们可以请学生参照列王记下14章24到29节，因为在那里神曾经透过约拿向以色列百姓发预言，神要透过耶罗波安二世来拯救他们，而神果真这么做了。耶罗波安二世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当中非常难得一见的盛世，这也是先知约拿非常光荣的记录，因为他就像撒母耳一样，他所预言的都应验了。 有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我们再来看约拿书就会非常的有趣。我们可以让学生用不同的方式来读圣经，体会读经的感觉。多数时间我们都是用看的方式来读经，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学习用听的方式来读圣经，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读，例如老师读，请志愿者来读，默读，录音的方式来读，好像广播剧一样，或者轮流读，用戏剧的方式来读，用合唱的方式，好像像诗篇，就可以用合唱的方式来读，或者用画的方式把经文画出来，或者用表演的方式，好像演哑剧一样，把它表现出来。老师可以先请学生把圣经合起来，然后用说故事的方式把圣经读出来，让学生很仔细的听。然后接下来老师再读第二遍，可是在读第二遍的时候，把一些中间的关键片语让学生来填充，这样也可以让学生就变得非常的专注，而能够很快速的记忆圣经的内容。第三，就是采用不同的教学法来呈现教学的内容。如果我们所要读的圣经的内容是非常多的，这个时候采用一些传递式的教学法，例如用演讲或者是提供一个中览大纲，对于学生能够快速掌握经文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也可以介绍一种我们称之为纲要式的或者是图表式的读经，这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教学法，它可以帮助学生很快速的去分析整理资料，然后用归纳的方式，或者用对照或者是用比较去找出一些重要的概念跟原则。例如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四章15到20节，那里提到四种田地的比喻，我们就可以把它画成一个表格，横的这一栏当中呢，可以列出有哪些的田地啊，有石头地，有浅土，有荆棘地，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好土。那在直的这个栏位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列出来我们要分析的内容，例如种子它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成长的障碍，这样的情况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应该怎么去克服。种子掉在浅土上呢，因为心中没有根，所以它只是暂时欢喜领受，可是当他们为了道而遭难或者受到逼迫的时候呢，这个人就跌倒了，所以这就是成长上所遇到的障碍和结果。怎么样克服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当然就应该让道来生根，而不是把它撒在一个浅土上面。那同样的，其他的几种田地呢，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分析。第二个例子我们举的就是在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那里，按照才干来受责任。那里提到有三个仆人，一个领受了5000两，一个是2000两，一个是1000两。所以我们就来观察一下这三个仆人他们怎么样的来运用他们所得到的银子。那我们看到这个5000两的呢，他拿到银子就随即的去做生意，然后又赚了5000，所以他是一个可以看出他的动作非常的积极，有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主人对于这三个仆人的表现呢也有不同的反应，就奖赏这个5000两的仆人呢，说他是忠心而良善的，而且要把更多的事交给他来管理，欢迎他来享受主人的快乐。所以呢，这三个仆人我们就可以比较5000两跟2000两，他们两个有什么共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拿到1000两的人他是怎么运用他的银子，然后主人对他的责备是什么，去比较出他们之间的差异是什么。第三个例子呢，我们来举雅各在带领他的全家要回到迦南地的时候，经过了亚伯渡口，去面对他的哥哥正带了400多个人来迎向他，所以他不知道来者到底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但是他当然是非常的紧张。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观察雅各他在渡河之前跟他在渡河之后两个的时间，他的表现有什么样的不同。例如他在渡河之前呢，他做了许多的动作，例如他送了好几批的礼物希望能够借着礼物去解以扫的恨，他也让他的妻子使女和他的儿女呢都先过河，然后他自己就留在后面。 那经过了亚伯渡口一个晚上之后呢，他的态度有个很大的不同。我们看见他自己就先在妻子跟儿女面前就先过去了，而且一连七次呢俯伏于地。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雅各在渡河前非常的懦弱啊，非常的心虚，可是渡河之后他好像就有勇气去面对那个问题了。那我们可以跟学生一起讨论为什么雅各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这个就是一个从观察当中去做一个分析。第四点，我们可以来看看我们怎么样可以增进学生对于经文的理解跟感受。当然我们先前其实已经一再提到了，我们应该尽可能的让学生能够自主的学习，尽可能透过这个学习的过程让他们能够自己去掌握这个研经的方法。所以呢，老师可以预先的预备一个讨论的题目，让学生先根据经文来进行讨论，然后请学生提出他的答案。那这些经过学生思考后的答案呢，比老师把自己很独到的这个读经的亮光告诉他们更能够让学生印象深刻。而且呢，透过这种方式就可以建立学生他们对于查经的信心。有一句话讲说，教的少就学的好。所以当学生能够在老师的引导之下看到他们原先所没有看到的部分的时候，他们也就是会发出啊哈，原来是这样子一回事。那这样的话，教师应该会拥有更大的成就感。例如我们可以请学生根据经文去找出六合，就是何时、何人、何地、为何、如何，就是我们通称的六合的观察法。然后呢，分组根据他们所分配到的经文来设计问题，然后呢让他们根据他们所分配到的经文让他们去提出一个口头的报告，或者让他们来进行一个辩论。这些都是可以增加他们参与度的教学的方法。为什么要增加参与度呢？这个图表我们称之为学习柱，中间所列出来这个三角形上面所列出来的就是各类的一个教学法。那左边让我们看到的是记忆，每一种教学法它对于记忆所带来的帮助是什么。右边这边呢就是参与度，我们可以看到教学法它的参与度越被动的也就是学生参与的越少的比如说让他们是用听的、用看的、读讲义这些方式是比较被动式的一种学习方式呢，其实它在记忆力上面能够记住的越少。可是那个越主动让他们去参与的，比如说让他们去参与讨论啊，发表谈话啊，用戏剧表演的方式或者用亲身经验的方式去参与的这种学习方式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记忆度呢增加非常的多。所以呢，从这个学习柱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原则，就是说当学生的参与度越高的时候，其实他的记忆就越深刻。我们可以尽量的鼓励学生用一个参与表现的方式，比如说用海报画出来，把经文表演出来，去呈现一个教学的内容，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他们记忆更加的深刻，而且记得比较久。例如我们可以让学生用访问式的方式来查考创世纪27章，利百加怂恿他的儿子雅各去欺骗他的父亲以撒，希望能够借此取得以撒想要给以扫的一个祝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庭他们的之间的关系好像是那个叠对叠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请各组呢从这四个人物的角度来读这段经文，然后派代表来访问每一组，让他们来说出为什么他们当初会这么做，然后这样就可以让学生能够去设身处地去思想这四个人物当时的心情，以及当他们发现事情的发展跟他们所预期的不同的时候，他们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反应。这就是访问式，是一个比较参与式的一种读经方式。第三，就是我们可以鼓励他们运用想象力去身临其境，不仅学生他们可以用理性去理解，也可以让他们就是进入到圣经的场景里面，运用他们的想象力打开他们的五官，去体会当时那个环境的氛围，以及那些人物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例如保罗他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的感觉是什么，新约的雅各当他面对那时候的信徒正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所有的圣经呢其实都有他所在的一个处境，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很具体的去呈现出当时的作者以及听众那时候的处境呢，我们就更多的可以有情感面的一个投入。当然这需要我们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啊，不仅是用我们的眼睛看啊，用我们的耳朵听，而且用我们的触觉，比如说衣服的质料啊，比如说这个血漏的妇人他摸了耶稣的穗子，那个质料那个质感是怎么样的，或者是味道啊，比如说玛利亚所倒的香膏的味道哈哈，或者是彼得他在捕鱼时候的鱼腥味哈，那个味道，让他们用五官的感觉去投入在经文的场景里面。以下呢，我们就来介绍几种能够带来参与感的研经活动。第一种呢，就是角色扮演。我们可以请学生哈来演出，当撒该他信主之后，他想要对过去他所得罪的人去认错，而且呢，对讹诈过的人呢，他要赔偿四倍，而且他要把他的家产一半都要分给穷人。我们去想象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可能会得到哪一些的回应呢？我们来设定几个角色，比如说文士跟法利赛人，去想象当撒该这么做的时候，文士跟法利赛人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第二呢，就是他的那些税吏的同伴啊，那些同事们对他做出这样的一个行动，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第三呢，就是他去跟那些曾经被他欺压过的人，他去赔偿啊，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那些人对他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或者他预备要把他的钱分给穷人，那些穷人对于他所做的这个动作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或者我们甚至还可以再设计一个假想的情况啊，就是也许有一些存心不良的人想要借这个机会占他的便宜，那如果是这样又会怎么样？那我们也可以去假想一下，撒该当他在面对别人对他有这样一个可能是不好的回应，可能是怀疑他，那他会怎么做？他是不是会继续的去向人家诉说耶稣在他身上的救恩？然后他面对别人对他的敌对的态度啊，或者是不肯赦免他的态度啊，他是不是可能会忍耐请求原谅，还是他会很灰心？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去透过一个角色扮演的方式，去让学生去投入在撒该他的一个情境当中，让人看到当撒该他要去做悔改的时候啊，这些动作的时候，其实他所要面对那个很实际上有可能面对的一个回应跟场景，他所要付的代价。第二种就是戏剧的研经，我们可以来让学生表演出来，在雅各书当中教会当时所出现三类型的问题，让同学分组去讨论他们所遇到的这三类型的问题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然后请他们讨论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当时的教会有人是勒不住的舌头，他们是爱争论的，会结党纷争，会好为人师，会产生许多的冲突。那第二类的问题就是不顾念有需要的人，对待孤儿寡妇是忽略的，或者是他们会欺压工人的工价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三类的问题就是他们沾染世俗的价值观，例如他们对贫富会有差别的对待，或者他们会有一个与世俗为友的生活态度，或者他们想要追求个人的野心跟梦想，到另外一个城里面去扩大他们的生意等等。然后让学生去讨论针对这三类型的问题，那雅各书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第三个学习活动呢，就是模拟当时的情境，我们用模拟的方式来读保罗的腓利门书。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当腓利门他接到了腓利门书这卷书之后呢，他就要认真的考虑他是不是要按照保罗所建议他的方法去做。其实保罗并没有很明确的讲希望他怎么做，只是讲出几种可能性让他来做选择。那我们就可以把同学呢分成四个组，分别有四种不同的立场，会根据他们各自的立场对腓利门提供一些建议。那第一组呢，就是一群跟腓利门属于同样阶级的一些奴隶的主人，那他们认为说如果腓利门不严格的去惩罚这个阿尼西姆的话，很有可能也会让他们其他的奴隶主呢很难以去管理奴隶，而且造成更多的奴隶的叛逃，这个是在罗马帝国后期的时候常常会出现的问题。 那第二组呢，就是一群敬畏神而且受到旧约思想所影响的一些犹太人的奴隶。那他们呢，对于新约跟旧约的原则非常的熟悉，所以他们就建议腓利门呢要释放阿尼西姆，要让他自由。那第三呢，就是一群从前他们是奴隶，可是现在呢他们已经获得自由的人。那可是呢，作为自由人是不是一件好事呢？固然自由很美好，可是呢成为自由人呢也要面对生存的问题，他们要自己想办法在社会当中去求生存。所以有时候自由人未必比那些大户人家做奴隶的更好。所以呢，他们认为让阿尼西姆自由未必是对他最好的选择。而且呢，他们主张说圣经也没有要所有的奴隶都要脱离主人，反而是提到说要用服侍主的心来服侍自己的主人。所以即使阿尼西姆已经信主了，他也应该要守住蒙召时候的身份。这是在哥林多前书7:20-24所说的。那第四组呢，是一群很崇尚自由的奴隶。他们认为说阿尼西姆在基督里面已经是自由人了，所以他不需要受到世间的法律所约束。这个决定呢，不是由腓利门来做，应该尊重阿尼西姆自己的决定，由他自己来决定他想要留在主人的身边还是去到保罗的身边。所以由这四个主，他们都是有一些圣经的根据哈，然后分别的来对腓利门提出建议。当我们经过这样一个讨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腓利门他在要决定或者一个选择的时候，其实他所要考虑的种种面向的问题。第四种教学的活动呢，就是专案研究。这次专案研究的主题就是拯救哥林多。在圣经当中，哥林多教会曾经面对许多的问题，所以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前书。在课堂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把哥林多教会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呢，形成一个专案，让同学来分组认领。在研读了哥林多前书之后，让他们去提出针对这个问题他们的解决方案。例如第一章到第四章那里就有关于属灵领袖而分裂的这个领导力的问题，因为属世价值观的论断而造成结党的问题。第五章跟第六章呢，那里提到道德和弟兄相争，他们甚至告到法庭这样的问题。那第七章跟第八章那里呢，提到一些家庭的关系以及跟祭拜偶像的这个食物的问题，一个文化习俗的问题。12章到14章呢，是讨论一个恩赐的问题。他们分组去研读讨论之后呢，接下来的课程当中，让各组用一个专案企划的方式去呈现出研究的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带领全班来进行一个专案的研究讨论。这也是我们所提出的一种专案研究的一种学习方式。那第四种我们所提到的就是说，我们要让圣经的人物更加的人性化，尽可能的去体会圣经人物他们所经验的问题，他们的困难在哪里。比如说去体会少年官当他听到耶稣的挑战的时候，他内心的交战，或者体会亚伯拉罕在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所会有的考虑，以及他外在的拦阻是什么。虽然有些地方圣经并没有提供许多明确的描述或者是解释，可是我们去尝试进入到圣经人物的一个人性的经验当中，去体会他们在面对顺服时候所会面对的挣扎，以及神的呼召所带给他们的冲击。那这样就会帮助我们，虽然是跟圣经的人物之间有一个文化跟时空的差距，可是我们可以体会到说这些圣经人物他们跟我们正面对着同样的遭遇，就有助于把这样一个学习的经验做一个迁移。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把圣经人物的反应去制式化，忘记了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平凡人，他们并不是主灵的超人，所以呢就会让他们的信仰经验好像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来脱钩，这样子读圣经呢就比较缺乏感动力。特别是许多人对耶稣的看法，往往是过于神性的，好像耶稣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其实耶稣他的人性经验是跟我们一样的，因为希伯来书2:18就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们就会认为说，好像耶稣比我们更容易胜过试探，而且他也不会遇到像我们这些平凡人所面对的困难跟问题。所以我们其实应该更多的是从人性的角度去思想耶稣啊，因为耶稣他本来就是一个完全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说，耶稣他能够同理我们的一个生命处境。我们这样的去读经的话，所归纳出来的原则呢，就不是一个很抽象的道德教训，或者唱一个属灵高调，而是具有一个感动力啊，能够释放能力的一个信息，可以跟我们的人性经验去产生一个共鸣跟连结。第五，我们所要提到就是说，有很多时候经过痛苦的学习呢，往往是让人印象深刻。学习遇到挫折未必是不好的，在耶稣的教学当中，我们也经常看到他给学生当头棒喝啊，比如说他斥责彼得是撒旦，然后警告他即将要卖主等等。这些经验呢，这种场景啊，可能在学生的心目当中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苏格拉底他也非常擅长使用一种两难诘问法，常常对这个学生来说啊，就会带来他们头脑上很大的一个冲击啊，跟折磨啊，却有助于帮助他去认识真理。最后我们要讲的就是研经最后的结果呢，需要带出一个归纳的原则，也就是要归纳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真理原则，而这个真理的原则是可以适用在所有人身上的，这样我们才能够进入到下一个步骤啊，就是让这些原则跟我们的生活产生关联，而且向我们的生命去发出挑战。所以呢，我们在学习圣经的部分，我们当然也要注意，就是说因为教学时间是很有限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导圣经的时候呢，不需要提供太多的一些知识的细节。做教学不是在做研究啊，也不是在查经，查经有时候的目的是要对经文要有很周全的理解，可是教学的目的呢，是要给学生的生命是带来改变的。所以我们在选择我们要呈现哪些材料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好的去做个筛选，去无存精。那筛选的原则呢，就是根据你的教学目标，还有就是学习者的程度。所以每一次的教学，你只需要很明确的去传达一个真理的原则，而且让这个原则能够被充分的讨论跟应用，这样才能够对学生的生命带来改变，让你的整个教学呢，是能够命中目标，而不是乱枪打鸟。